我们大家用心，这要用心修行。修行呢，其实就是对我们自己的生命进行投资。活在世间，我们也需要投资去做生意，去赚钱。这个一边我们自己可以能够有吃的有住的，可以有快乐，但是世间的快乐是不会长久的。我们大家这个赚这个非常有拥有非常多的资产，赚非常多的钱财，但是几十年的不到的时间，我们就会把这所有的一切全都放下。因此我们的生命啊，就像一场梦，就像我们睡着了之后在做梦，一旦醒过来之后，在我们梦里面的所有的一切全部都消失了。我们的生命就好像是在一场，就像一场梦，我们感觉到说在梦境里面的时候所有的一切都是那么真实，一旦醒过来实际上什么也不剩了。我们的生命这个就好像我们正在做梦，虽然我们是醒着的，我们误以为说所有的一切都是那么真实，我们能够接触得到，我们能感觉得到，但是时间不久，所有的一切全部都会过去，全部都会消失。因此钱财名誉地位所有的这一些，包括工作事业所有的一切，我们所获得的所有的一切，透过我们自己的勤奋跟努力获取的一切，最后都会一场梦一场空。龙坡在朱拉农工大学，这个是在泰国最这个历史最悠久的大学，那些同学全部都是很想这个当大官，然后有的是这个部长省长，然后这个国务委员，或者是那些这个驻外的大使。但是到了现在呢，他们全部都已经变成退休的人了，全部都是所有曾经拥有的所有这个拥有的一切，全部都是一场梦一场空，全部都成为过去的了。有的人来跟龙坡汇报说，真的好可惜啊，没有像龙坡那样，龙坡活在世间工作赚钱，执行自己的职责，尽自己的义务，去赡养父母，这个赡养自己的家庭。一旦没有了这个负担，这个然后龙坡就开始出家，然后来找那个为自己生命真正能够找到实质的那些价值，这个一直活到现在，也一直都是很快乐的活到现在。生命里面有的只是快乐，有的只是宁静。看回个头去看别人，全部都只是这个那个老人而已，什么也不剩了，他们什么也没有。因此法呀，这个会给我们带来最大的快乐，最大的利益，那个是我们的生命中可以永恒的，可以很长久的。如果我们修行了之后，如果我们那个法就会一直会跟我们在一起，即便我们死了再一次出生，我们的修行就会更容易，就会不难，就不会像以前那么难了。修行啊，要不停的去累积。今生有的人会感觉到难一点，但是如果曾经修行过的话，下一世这个就会比较容易。有的今生比较容易，是因为他过去生过去世曾经已经修过行了，曾经已经困难过了，没有免费的，没有偶然，有的只是我们必须要去动手，这个就属于业果法则。一旦我们动手去实践，动手去修行，去布施，去持戒，去训练禅定，去开发智慧，去要看到实相，看到名色身心的实相，就会明白所有一切事物的实相。一旦我们明白到身的实相，我们就不会因为身体而苦。如果我们能够明白心的实相，我们就不会因为心而再也不会因为心而苦了。因此我们修行啊，我们去布施其实是为了减少自己的自私自利。自私自利的人是修行是很难的， 而持戒呢，是为了训练自己不去这个迎合烦恼习气。烦恼习气喜欢邀请我们去破戒，但是我们不理他，我们用心去持戒。这个还有这个，如果就是它的价值，就是去训练，让我们自己的心越来越强大，不会在烦恼习气面前去投降。一个真正能持戒的人，心力要足够的强大。后来我们训练禅定呢，那是准备让心准备好，可以去开发智慧的做一个筹备阶段。因此，这个修习禅定。那我们就去要去训练让心安住，变成知者观者，我们就可以看到所有的一切，世间的所有的一切，所有的一切，这个就是身体，所有的一切也就是我们的念头感觉，他们全部都是这个生住灭，然后心仅仅只是知者观者，心不会这个一不小心迷失跳进去去干预。因此禅定啊，是这个训练，为了让我们自己的心准备好，可以去开发智慧。对于开发智慧是什么呢？开发智慧实际上就是来去探究身心的实相。为什么我们必须要来探究身心的实相呢？修行啊，我们真正的目标是为了离苦。苦在身体上面，苦能在心上面，苦不会在别的地方，苦不会在山上，不会在树上，不会在这个高楼大厦，苦在这个身体上面，苦在我们自己的心上面。因此我们来学法修行，我们开发智慧是透过去探究身心的实相来实践。我们想能够知道了解身心的实相，心必须安住，必须有禅定，变成知者，变成观者。我们观身观心不停地去工作，到了某一点，这个身体疲惫了，我们的心疲惫了，修行很多了之后也会疲惫，那我们就回来休息，重新休息禅定，心就会获得休息。休息禅定的时候，我们这个不用去担心开发智慧，不用去关注这个名色的生灭，我们去不停的就只是去觉知自己，跟自己的禅修所缘在一起，跟佛陀在一起，跟呼吸在一起，或者是观腹部升降，或者是做手部动作，这个做什么样的禅修方法都可以去选择一个方法，我们努力的去觉知，尤其是觉知自己的心和觉知自己的身体，这个它宁静在单一的所缘，我们的心就会获得休息。否则我们的心一直处在工作的状态，心一直在工作，一会跑去看，一会跑去听，跑去想，每一次跑去看，跑去听，跑去想，或者是修行的时候，这个心全部都是在损耗能量，一旦损耗能量到了某一点，就没有了力量了，我们就回来插这个插电，就像我们给手机充电一样的，我们来修行宁静，让自己的心跟单一的所缘在一起，比如西佛呼陀，不用去担心开发智慧。一旦心获得休息了之后，跟单一的所缘在一起，它就不太损耗能量。我们去观察，我们的心一直处在能量损耗的阶段，比如说我们去想也会损耗能量，我们要修行我们也会损耗心力，心的能量，我们就跟单一的所缘在一起，我们去观察说哪一点是心啊损耗能量是最少的，我们就在那一点，比如说我们西佛呼陀，我们没有这个到处去跑到这里跑到那里，我们的心就没有在损耗能量，心就会开始累积能量，就类似于我们在充电。一旦我们充电充满了，我们的心安住宁静了，有快乐有宁静了，安住起来了，然后我们就用这个电池，也就是用这颗心啊，去开发智慧，去工作，类似于我们把手机充电充好了，我们就可以把手机拿去用了。如果我们这个用手机不充电的话，很快就用不了了。开发智慧呢，如果扔掉禅定，不知道休息，不知道累积新的力量，心就会没有力气，就开发智慧无法真的开发智慧了。 开发智慧呢，这个属于禅定的板块。那讲到开发智慧呢，那应该怎么做呢？开发智慧第一个条件就是我们的心必须要变成观者。如果我们的心变成作者，变成演员，变成想者，演绎造作者，心就会在工作，心就会这个乱七八糟的工作不停地在干预，它会干预所有一切被感知的对象。我们就必须要能够感知所有的境界的时候，心要保持中立，心不会跳进去干预境界，心能够保持中立。我们必须要去训练让心安住，也就是必须要把禅定训练好。因此龙婆非常强调我们大家必须要训练正确的禅定，训练好的禅，把禅定训练好，把禅定训练够。正确的禅定必须要这个带着决心的，如果打坐了之后迷迷糊糊的忘了自己的，那个不是好的禅定，那个属于邪定。因此我们必须要去训练这个禅定中必须要带着决心，呼气吸气必须带着决心的去呼气吸气，而不是呼气吸气的时候心迷迷糊糊的。一旦我们呼气吸气带着觉知去呼吸吸气，心跑去想，对，瞬间我们就会及时的意识到心做什么工作了，我们就可以及时的意识到。在及时的知道的一瞬间，心迷失去想，在我们及时的知道的一瞬间，跑去想的心就会灭掉，知者的心就会升起。知者的心并不是这个多困难的这个事情。如果什么时候我们及时的能够知道迷失的心，迷失的心就会灭掉，就会升起知者的心来代替。因此比如说我们吸佛呼陀，这个心迷失到呼吸上面，我们有决心及时的意识到，我们的心就会安住变成观者。我们吸佛呼陀，我们心迷失去想了，我们及时的知道说心迷失去想了，迷失去想的心就会灭掉，心就会安住变成观者。不停地去及时的知道心的那个，不停地去及时的知道心的运作，这样心就会变成知者，而不再会变成演员，变成想者，演绎造作者，变成观者，听者，闻者，尝者，去接触身体方面的接触者，迷失去看外在的事物。我们要慢慢去训练修行某一种禅法，我们的目标并不是为了仅仅只是追求宁静，而是带着觉知去练习呼气吸气，带着觉知去呼气吸气，不会让心走神，不会让它迷糊。心走神其实就是迷失去想别的事情了，迷迷糊糊就是这个打坐了之后很消遣很享受，迷迷糊糊的忘了自己，那个不好。我们要打坐必须要带着觉知去打坐，这个去呼吸了之后看到身体呼吸，心是观者。我们念佛陀了之后，我们看到心是念佛陀的人，佛陀是被觉知被观察的对象，心是知道佛陀的人。无论我们修行什么样的禅修方法，我们有心作为这个修行禅业处的人，我们这种不停地去训练，我们就会获得很强大的智者。比如我们这个阿姜巴桑喜欢教导说心迷失去想的知道，或者是阿姜给尊者喜欢教迷知道迷知道，一旦心迷失去想，我们及时的意识到迷失的心就会灭掉，智者的心就会升起。我们一直要每一天都必须去训练，直到我们的智者的心啊非常的强大，我们完全能够可以觉知自己，可以在没有打压的情况下能够觉知自己，不用刻意，然后而且是很自然的能够觉知。一旦我们有心观者的心了之后，我们就会看到身体是被觉知被观察的对象。比如当下这一刻我们坐着，我们就会感觉到这个身体坐着，心是观者，身体呼吸，心是观者，对吗？就会有心作为观者。这一点就已经开始开发智慧了。开发智慧的这个最初阶的第一个阶段，也就是必须要能够分离说什么都是知者，什么是能观，什么是所观。 身体是被觉知、被观察的对象，心是观者。苦乐的感觉是被觉知、被观察的对象，心是观者。贪嗔痴是被觉知、被观察的对象，心是观者。这个所有的一切、所有的任何的这个状况，都有心作为知者、观者。比如我们生气了，没有训练的人就会感觉到我生气，或者是比这个更糟的人生气也不知道，只是关注的是那个让他生气的人，这个是完全没有修行的人。如果修行的人修修一点点行的人，生气的时候就会看到，哎，这个他正在生气。如果我们修行很棒的话，棒一点点的话，我们就会看到生气跟心它是不同的部分。心没有生气，心是知道说正在生气。我们慢慢的去分离，这个称之为分离运，分离运。也就是把这个身体分成一个部分，苦乐的感觉分成一个部分，把善不善把它分成一个部分一个部分，这个贪是一个部分，生气是一个部分，迷失是一个部分，他们是不同的部分。贪跟嗔是不同的部分，快乐跟痛苦是不同的部分，但是每一个部分啊，全部都是被觉知、被观察的对象。身体这个也不是苦乐的感觉，身体是另外一个部分，身体不是贪嗔痴，身体从来没有贪、没有嗔、没有吃过，因为身体仅仅是一种物质现象，是一堆物质现象。物质现象它是不会生气的，比如说树木它是不会生气的，这个石头是不会生气的。我们的身体一旦我们的心安住起来了，我们就会感觉到就好像一棵树一样的，这一棵树木它是不会生气的，但是这个树木它是可以这个会坏掉，可以死掉，但是它不是我，不是我的。我们就会慢慢的去训练，到心安住，变成智者，变成观者了之后，就会看到，在我们觉心，在觉知身体的时候，就会看到身体是被觉知、被观察的对象，身体不是我，身体就好像外面的这个一棵树一样的，它仅仅是临时的存在，很快不久就会死去。苦乐的苦的感觉、乐的感觉升起，心是观者，就会看到苦乐的感觉不是我，是被觉知、被观察的对象，是被心觉知的对象，不是，而且不是心，心仅仅只是观者。因此快乐升起的时候，就不是心快乐，不是我快乐，那个就只是快乐升起了，生临时的这个驻留然后灭去。如果没有修行的人，没有快乐的时候就希望得到快乐，有快乐的时候呢，就希望这个快乐待的时间久一点，在快乐灭掉的时候就会很可惜。但是如果我们的心中为观者，我们就会看到快乐它来了就会走，它来执行快乐的职责，让身体让心有快乐只是暂时的，然后这个没有的职责它就会灭掉。痛苦也是一样的，他们也只是临时的掺杂进来了之后就会走掉。善不善也一样的，痛苦执行痛苦的职责，那刺激让我们这个疯狂，这个贪执行这个贪的职责，让我们想要这个想要那个，迷失他也执行迷失的职责，让我们会忘了身忘了心。烦恼习气他的职责去执行他的职责，我们不用讨厌他，他在尽他的职责，那个是属于这个坏的方面的职责，坏人在执行坏在尽坏的职责，好的人在尽好的职责，这个每个人在尽自己的责任。但是我们的心是保持中立的，作为知者观者的心它是保持中立的，因此快乐升起，心不会这个迷失这个满意，因为心够聪明，知道说快乐只是临时的存在，不久就会灭去，一旦它灭去，心也不会觉得有什么念念不舍，因为心保持中立。痛苦升起的时候，心变成知者观者，心保持中立，心就不会痛苦，讨厌这个，讨厌痛苦，对痛苦保持中立，这个痛苦执行 职责差不多了之后就会灭掉，我们的心就会一直有快乐，就会很自由自在，不会被这个他们染污或者是这个玷污，不会因为苦乐好坏而染污，苦还是乐，好还是坏，全部都是平等的，是以安住且中立的心面前全部都是平等的。如果我们心没有安住，没有保持中立，快乐就会好过于痛苦，好就会好过于坏，一旦有这两个不一致了，不平等的心就会有想要，就会想得到快乐，想这个逃避痛苦，想得到好，然后想可以摆脱不好。因此如果心没有保持中立，心就会有立马有欲望升起了。如果我们不停地去训练呢，直到我们看到了实相，快乐生了就灭，痛苦生了就灭，好生了就灭，坏生了就灭，我们的心变永远在任何状况下都只是变成智者观者，心就不会有欲望升起。一旦我们的心没有欲望，心就不会有苦，这个是属于法的原则，法的公理。所以佛陀才会开始说，欲望想要是苦因，是那个会让苦让心苦的那个真正的因。比如说心想欲望想得到，是因为心没有保持中立，心喜欢一个讨厌另外一个，比如说喜欢快乐讨厌痛苦，喜欢好讨厌坏。事实上好坏苦乐他们啊全部都是无我的，我们控制不了他们，我们命令让我们的心有的只是快乐是做不到的，我们禁止让心别痛苦做不到，我们命令让心只是一直好我们命令不了，命令让心说别坏我们也阻止不了。我们有决心有智慧的话，不停地去探究看到实相，苦乐好坏全部都是无法掌控无法控制，是来了就走的事物，心就会保持中立。因此如果我们有心安住，透过去及时的知道心没有安住的时候，我们去及时的知道跑掉了，这个心就会安住，然后我们就去看，继续去观境界，直到我们看到实相，快乐来了就会灭，痛苦来了就灭，好来了就灭，坏来了就灭，心就会保持中立。一旦心保持中立，是因为看到了实相，心安住，这个是因为能够心及时的知道没有安住，也就心跑掉了，跑到眼耳鼻舌身意根，跑到过去，跑到未来，跑到这个事物那个事物，在我们及时的知道心的跑来跑去的时候，心就会安住。在我们常常的去看见，说所有的一切来的一切全被观察的对象全部都是生了就灭，不是心本身，快乐不是心，是来了您是掺杂进来来就会走的事情，痛苦也不是心，也是来了就走的现象，善法也不是心，是那个来了就走的现象，贪嗔痴不是心，是那些来了就走的这个现象，我们就会看到所有的一切是这样子的，最后心就会保持中立。在快乐升起的时候，心不会满意，不会得意忘形，保持中立，然后就会去品尝快乐，但是保持中立的心去品尝，在快乐没有力量了，它就会灭掉，我们也不会觉得这个多可惜。比如有的人啊，生命中很快乐，比如说我们有这个配偶，然后无缘故的配偶这个是爱上别人了，这个我们就会很痛苦，但是如果我们修行很棒的话，我们就会知道快乐已经结束了，他的职责已经完了，接下来呢快乐没有了，心依然保持中立，心不会对饥饿快乐保持这个饥饿，因为他够聪明了，知道快乐只是暂时的，在心有痛苦的时候也是一样的，不会这个痛苦，不会比如说有的人心，别人有的人假设这个有的人的孩子这个死掉了特别的苦，一般的人没有修行的人就会这个睡不着然后吃不下，但是会修行的人呢就会知道说现在痛苦在执行他的职责，他来了然后在执行苦的职责，也就是在逼迫我们的心压迫我们的心，一旦我们以保持中立的心去看他不讨厌他，最后痛苦就会灭掉，没有什么东西生了之后不灭的，所有生的一切全部都会灭去的，我们是探就是为了要看到这一点，智慧圆满了我们就会看到什么东西生什么东西就会灭，那个我们就会这个得到法眼，就会证悟出苦的须陀洹，心愿意接受实相，说什么东西生什么东西就会灭，我们必须要去看所有的一经过的事情全部都是来了就走来了就走，以 保持中立的心去看，最开始不会保持中立没有关系，不停地去观下去，最后这个实相就会不停地教，直到最后心自行保持中立，心不会一直愚蠢的。如果他看到了实相，说所有来的一切现象全部都是生了就灭，生了就灭，一而再再三地去重复，有一点心就会聪明，就会知道说所有升起的一切全部都会灭去。如果我们能看到这里，我们知道这一点，我们就可以证悟出果的须陀洹。我们别描绘说出果的须陀洹是一个很奇怪的人类，他是一个多么特殊的人类。这个出果的须陀洹就像我们这样普通的人，这个曾经跟我们一样也烦恼习气，曾经也像我们一样去浸泡在苦里面，曾经像我们一样迷失在世间，但是仰赖于训练自己的心，不停地去训练去布施，是为了 断自己的自私自利；持戒是为了去训练让自己的心不随顺烦恼习气，训练禅定让心安住变成知者观者，或者是累了之后就去训练禅定让自己的心有力量。 有两个目的，禅定有两个目的，第一个是训练让心有力量，和训练让心安住变成知者观者。一旦我们有心作为智者观者的心呢，我们就去开发智慧。开发智慧并不是为了让我们自己变得多聪明，我们开发智慧是为了让心看到实相，是为了让心愿意接受实相，说所有的升起的所有的一切，我们生命中所发生的所有的一切全部都是暂时的存在，就会灭去，无论那个是苦还是乐，是好还是坏，所有的一切生了就灭。如果心看到这一点的话，心就会这个不再有想要，就会保持中立。如果心没有看到这点实相，心就会依然会有想要，心只要还有想要，心就会挣扎，就会痛苦，然后不停地去找快乐，逃避痛苦，这个去寻找这个好，然后逃避不好，心就依然在工作，心依然在挣扎，依然在工作，心依然在疲惫。如果我们去训练直到它保持中立，因为它知道了实相，说我们生命中所有的一切全部都是生住灭，没有什么东西是恒常的，心就会保持中立，就会看到所有的一切都是来了就走，来了就走，欲望没有了。如果心没有欲望，心就没有挣扎，心没有挣扎，心就没有苦。苦，所有的苦好好的去观察，都是源自于欲望。因为一旦我们的心有想欲望，就会心就会挣扎，心一旦挣扎，心就会有苦，就会有负担了。因此我们要这么去训练，按照龙坡开示的这么去训练。比如我们布施，我们有多余的部分，我们就去分享给别人，那些没有的那些人去帮忙别人，去这个帮助别的众生，别的人类。因为我们希望得到快乐，我们但是我们有多余的部分，比如有的人衣服很多，比如衣服这个一百套上百套，这个一直放在衣柜里面，根本没有时间用，一天能够用穿几套呢？或者是特别有钱，然后这个可以买很多的食物，但是也只能吃那么一点点，也只能够吃一点点吃饱而已，吃这个超过的部分也吃不下去了。因此有很多的有多余的部分，仅仅只是说让自己的这个能够保证自己的未来的这个生活的基本的条件，这个有一些积蓄，大概能够吃能够住，至于剩余的东西，比如说衣服太多了，然后就给那些没有的人用，我们这个发挥它的意义，这样也是在训练去减少自己的自私自利。我们做布施是为了减少自己的自私自利，有的人做布施做错了，这个有的人做布施是希望这个是发财，希望这样希望那样，那个是布施施这个，那个是已经错，已经是违背了佛陀的这个目标。我们持戒并不是为了让自己好，让自己比别人更牛。修这个持戒是为了能控制自己的心，不让它去迎合烦恼习气，不过如此而已。这个重点在这个地方。训练禅定并不是为了让自己有神通，有这个天眼通、他心通，知道别人的这个，知道这个宿命通，知道过去是未来是，那些全部只是这个随赠品而已。最重修训练禅定最重要的是在于要训练让心准备好可以开发智慧，准备好开发智慧的心必须要有力量，必须要有力气，这个源自于我们训练宁静获得的，然后而且要安住变成智者变成观者，源自于我们去及时的知道心跑掉，心没有安住，这个禅定啊，我们去训练是为了让心有力量，而且让心安住， 心安住是为了什么？不是为了让自己有神通，而是为了可以把这个拿去开发智慧。我们开发智慧并不是为了让自己多聪明，成为这个百事通。我们开发智慧是为了要知道了解的身体的实相，而且不对身体执着，没有了对身体没有了欲望。一旦没有了欲望，就不再执着，就不会挣扎。一旦看到新的实相，就不再有想要，不再有执着，不再有挣扎。我们的心就会开始自由了。接下来我们的身体老，我们的心是自由的。那个老的是身体，不是我老。那个生病了，不是那个是身体生病了，不是我生病了。他死了，是身体死了，不是我死了。我们去训练，直到最后看到这样的实相，就再也不会因为身体而苦了。身体老，身体病，身体死，那个是身体的事情，心是在一旁。这个身体心不会因为身体而苦。如果我们去训练我们的心，我们就会看到所有的感觉，无论是好还是坏，是苦还是乐，他们都是来了就走，这样心也就没有了想要。训练好的，训练不好的心就会有，就是想要，想要快乐，想不苦，想要好，想要想要想要没有不好，然后充满了想要。比如说想快乐，就会这个要拼命的去挣扎，去看电影，去这个听音乐，去跟别人聊天，去多多的去赚钱，然后去把自己装扮的非常漂亮，全那么多负担，其实全部背后都是因为有想要，有欲望。比如说想让身体快乐，想让身体不苦，这个心已经先苦了。想让心有快乐，想让心不苦，只是想要心已经苦了。因此我们要来去训练，知道我们的心聪明了，就会看到所有的一切，我们的心所感知的所有的一切全部都是暂时的，来了就走，所有的一切都是来了就走。我们过往的那个生命全部都已经过去了。今天到了明天，今天又过去了，我们的生命就是不停的那个在过去流失，我们不停的去看，最后我们的心就会保持中立。在这个不好的情绪境界升起来的时候，心也不会悲伤，知道说它很快就会过去的。它这个我们的心只是知者观者，我们的心不会迷，不会随着那个好坏苦乐而走。心没有了想要，没有了想要，没有想让它快乐，没有了想要让它不苦，没有了想要让心一直好，不再想要让心不好，不让烦恼习气升起。心没有想要，心就没有苦。慢慢去训练，这个是初阶的法，这高阶的法依然还有，高阶的法比这个更高的法还有，但是我慢慢学。现在先只是来讲到这一点，比这个更高的其实就是我们就会看到心本身了，无论是有想要还是没有想要，是有执着还是不执着，有抓取还是没有抓取。心啊本身就是苦，知者我们创造，我们拼命的去创造构建的那个知者，他就是最深邃的那个苦，在六道里面最深邃的苦。但是我们现在暂时不用关注这一点，如果关注这一点，类似于是我们这个是做拳击，刚刚是新手，然后直接去跟世界冠军去跟他们去打，我们现在我们村里面去打，然后别去到了大舞台，如果一下子来到世界的这个拳击舞台，很快就会死掉了。所以我们呢，这个在我们大概跟我们找的对手跟我们大概是差不多的。我们现在能修得的修行，并不是要去清除这个知者的心。如果我们现在就去清除的话，就会疯掉了，就会变疯了。这个暂时不用那个，我们先要有知者，作为我们的这个临时的这个，就像我们这个知者的心，就像这个船一样的。我们在大海里面，我们就需要这个依赖这个船，摆脱了这个六道轮回了之后，我们就再去这个上了岸了之后，再把船扔下。我们现在先仰赖于这个知者，这样我们就可以这个能够跨越烦恼的大海，慢慢的去训练自己。现在就只是按照龙坡所分享的这个去训练就可以了。什么东西会对我们的生命的是生命的负担，我们能减少的我们尽量减少，干扰我们的能减少的尽量减少。戒呢，在我们力所能及的情况下把它持到最好。如果什么时候这个破戒了之后，别只是去后悔，然后已经破掉了，这个我们要重新去提醒自己，我们再也不犯了。比如说 有的人去这个做，比如说有的人曾经去这个做个堕胎，或者让自己老婆做个胎，那个是破戒，那个是过去了，我们已经解决不了、补救不了了。我们只是提醒自己再也不做了。我们从现在开始，我们是有戒的人了。以前我们没有戒，但是我们现在已经有戒了。我们这个再一次提醒，我们再也不犯在这点犯错了。我们曾经骗过别人。我们这个再次提醒自己下决定，我们再也不骗谁了。那个过去已经是补救不了的，我们要把好，把当下做得好的，然后去持戒，要活在当下，然后每一天呢，去安排时间来实修，在固定时间用功，吸佛、呼陀，什么都可以。然后呢，去及时的知道自己的心，心宁静下来了。如果需要休息，那就让就是让心就只是宁静。如果想让心去安住，一旦心跑掉了，跑到呼吸上面，我们及时的知道，心就会安住起来。我们吸佛、呼陀，这个心跑去想了，我们及时的知道，心就会安住。一旦心安住了之后，我们就开始分离运。我们看到这个行住坐卧的身体、呼吸的身体是被觉知、被观察的对象，身体不是心。接下来我们就会看到身体老病死不是这个心，老病死心是知者，这已经开始开发智慧了。到了某一点，我们就会对身体保持中立，我们就再也不会因为身体而苦，去关心，不停地关心。我们看到苦乐好坏生起，我们的心保持中立，就会看到所有的一切生了就灭，最后我们的心就会保持中立，就会安住起来，便保持中立，就不再有想要，不再想要快乐，不再想要跑离痛苦，不再想要好，不再想要不好，这个没有任何的想要升起，心不用再也不用挣扎了，心就会自由了，心就会快乐。就要先训练这一点，先把这一点做到，然后再慢慢来这个后面来学，进一步的学，就只是这个已经要花时间了，取决我们自己。有的人花的时间不多，有的人花的时间比较多。龙婆用的时间是7个月，但是那个属于这个进步比较快的，因为龙婆训练禅定变成智者观者，小时候就已经训练到了。10岁的时候，龙婆的心已经可以变成观者了。所以我们现在的心有时候是变成智者，有时候变成迷失者，我们要好好的去训练这个戒定慧的这一条路，要慢慢的去累积。到了某一点，我们就可以得到我们生命中最大的奖品，这个也就是获得涅槃。涅槃没有主人，是这个公共的财产。如果谁的心已经没有了欲望，没有了想要，就会看到涅槃。涅槃是最快乐的了。世间的快乐，我们曾经感觉到世间的快乐，那只是小儿科，那个是不长久的快乐。但是涅槃的快乐，那是长久的。慢慢训练，这个把利益比较少的事物扔掉，是为了可以找到非常有利益的这个现象。利益比较少的那个事物，其实就世间的那些事情，这个说他们有意义吗？有意义，会让我们带来一点点快乐，但是同时也会给我们带来很多的痛苦。我们把那些事情先放下，然后我们来修行。这个事实上扔的方式并不是说把资产全部都给别人，把老婆送给别人，不是那样子的，而是来修行，每一天不停的修行。将龙婆开始来去修行，心会自己放的。我们依然跟自己老婆在一起，但是我们的心啊，聪明了。我们老婆必然会老病死，或者我们老婆必然会去红杏出墙，但是我们的心是如如不动的。或者是我们有孩子，不是把孩子扔掉，扔掉放下，并不是扔掉放下我们自己的，扔掉我们的这个职责。我们也去养培育自己的孩子，但是如果孩子被车撞死了，我们的心不会动摇。这个我们已经把自己的职责尽到最好的程度了。这个把孩子这个养到10个月，最后被车撞死了，我们的职责已经做到尽到最好的程度了，就只是这个，那个心不会悲伤。世间啊，有苦跟乐一直是掺杂的。什么东西给我们带来快乐的事物，那个事物也会给我们带来痛苦。世间就是这样子的，钱财可以给我们带来快乐，同样也可以给我们带来痛苦。钱很多也会很郁闷，不知道把钱放在哪里， 这个可能坏人就要抢劫，或者是这个被这个那个什么，这个是收太多的这个税，有什么东西都会苦，是因为此世间的快乐是总是夹杂着痛苦的。这个超越世间的那个快乐要慢慢训练，什么时候这个欲望止息了，想要止息了，我们就会碰到这个超越世间的快乐，也就是涅槃。能够摆脱欲望，就欲望就会像龙婆讲的一样，就可以做得到，就是去这个培养这个戒定慧，有一天就会抵达涅槃。今天就先到这里，接下来做长修报告。
买了一个修行
快三年了，发现自己嗔心多，
近
期调整为持心念诵，心喜欢，一段时间精进一些，接下来一段时间就不想修行，心很苦，总是挣扎，这两种情况交替进行，每次特别苦和挣扎过后感觉会进步一点，另外心已散乱，迷失时间长，不宜安住，到处找所缘，请尊者指导修行。你喜欢修习慈悲观，那就去修行修习慈心观，这样的话心就会获得宁静跟快乐。一旦修习慈悲观了之后，如果心接触到境界，比如说你看到这个人的脸，这个你的慈悲消失了，嗔心升起了，一旦嗔心升起了，就看到说这个嗔心也就是生气了，并不是心，那是被觉知被心观察的对象，你去观察嘛，所有的快乐那个不是心，所有的快乐仅仅只是被心觉知被心观察的对象。因此我们的修行的目标并不是为了要宁静快乐好，我们修行是为了要看到所有的一切啊，都是来了都走，都只是临时的存在，就会消失，要树这样的目标。这样的话在修行的时候就去修行慈悲观，然后修行慈悲观了之后去观察自己的心，这个心最开始很燥热，很急躁，知道说心很急躁，然后就继续去修行慈悲观，然后接下来心宁静了，知道心宁静了，然后去继续去修行慈悲观，接下来宁静消失了，有快乐冒起来了，然后就要知道说心有快乐，然后继续去修习慈悲观，然后无缘无故的一旦眼耳鼻舌身心，或者你的心跑去想到这个人你恨了，这个慈悲消失了，变成了嗔心，然后你就会看到说刚才的心是有慈悲的，现在的心没有慈悲了，然后你就会看到慈悲也是无常的，然后再继续回来跟自己的慈悲在一起，然后就以这个修习慈悲观啊作为这个你的那个来训练禅定的这个地方，然后去及时的知道自己的心，而且慈悲并不是为了要宁静快乐和好，慈悲呢是为了是作为心的临时的家，一旦心呢没有慈悲了，及时的知道心慈悲也知道，心没有慈悲也知道，心宁静也知道，心散乱也知道，最重要的点在于去及时的知道自己的心，而不是去把心训练好。我们并不是仅仅只是需要好，因为好是无常的，我们并不仅仅只是需要快乐，因为世间的快乐永远都夹杂着痛苦，我们并不仅仅只是需要让自己多聪明，我们需要的是仅仅只是看到所有升起在眼我们眼前升起的所有的一切都只是暂时的存在，就会灭去，我们这么去训练，时间一久的话心就会对所有的一切都会保持中立。因此如果现在心很容易嗔心，那就去修习慈悲观，这个很好了。二号已经修行三年半了，以念诵佛陀作为临时的家，感觉怎么修都不对，有时候会跟所缘浸泡在一起，有时候会陷入昏沉，需要觉知身体才能够从昏沉中这个跳出来，想请问说是否需要给自己找一个比较粗糙的长修所缘。对的对的，你要看自己，有的人那个呼吸因为太微细了，修了之后就会睡着不好， 或者是这个动，这个一而再再三的去重复，不停的在重复的动，很快就会迷糊，这样也不好。那个就是去直接去动身体，然后去以这个去做工作，以身体的做工作，别说去浇水，去这个扫地，在家里面扫地，去洗车，然后去以这个身体的去做工作，看有决心去看到身体在工作，心是观者，不停的去训练我们。这个而是为了让是不停的去看到心是观，这个心是这个身体在工作，这样的话这个不看到身体在动，身体在工作啊，无用无心迷失去想了，忘了身体了，而及时的知道说哦，心迷失去想了，忘了身体了哇，然后就继续回来去觉知动的身体，以身体作为这个，以身体作为常修所缘是适合你的，这个是适合你的，这样会让你的心有力量。然后就去看这个心是被觉，身体是被觉知被观察的对象，你就会获得这个知者的心。三号。在日常生活中修行的时候，会发现心容易紧定在人中这里。请龙波开始。心在人中这个地方，知道说它在人中这里，很快的就会跑去别的地方，又会跑去想，知道说它跑去想了。如果你把心放到人中这个地方，然后接下来就会亮堂，就会变成光明。如果卡在这个地方，就会浪费时间。因此最重要的点在于 不是觉知人中这里，最重要的是要去知道自己的心。因此比如说你的心到人中这里，要知道心这个跑到别的地方去，知道不停地去及时地知道自己的心，这样一旦知道说心跑去想了，要继续回到自己的人中，回到人中这里。一旦心开始这个很迷迷糊糊了，然后知道说它迷迷糊糊了，但是如果它特别迷糊的话，就站起来去走，去动来动去的，别去紧盯那个人中。如果这个浸泡在这个地方一动不动，昏沉在那个地方的话，那就停止了，放下，然后出来开始这个动身体，看到身体在走。但是如果有在这个觉知这个人中，但是自己的觉性很好，不会没有迷失，然后没有迷糊，就去觉知心亮堂起来，也知道心迷失去想了，也知道心跑到哪个地方去了，也去知道别人现在你的心跑去想了，跑去想了一瞬间，然后你要及时的知道这个你观人中这个地方，这个并不适合你，并不适合你，那个会让你的心啊这个太过于收摄了，要努力的去觉知全身，觉知全身会更好，这个好过于只是一味的观人中。否则的话，你的一直心一直是浸泡，然后这个浸泡在这个地方一动不动的，你的心黏着于一动不动了，要努力的去觉知全身，好过于去只是观这个人中这里，试着动一动，看到了吗？心好一些了，你的心舒服一些了，对吗？这样动去觉知，所以从现在开始要觉知全身，别只是观人中这里。如果只是观人中这里的话，心就会开始不停的这个收摄那个地方一动不动的，那个不好，因为你已经开始又回到老家了，这个不好。要这样，要这样待着动，然后有快乐升起了也知道，快乐消失了也知道，痛苦也知道，好也知道，坏也知道，不停地去知道变化。而如果待着一动不动的，没有好坏苦乐的，然后就只是一直待在那个地方，因为黏着于一动不动的。四号，它主要是观腹部升降，作为平常的时候是心跑了知道，然后回到腹部起伏，或者是回到这个身体的行住坐卧，觉得比以前这个觉知心更加微细了。平常喜欢特别喜欢想，这个心的烦恼习气的那个惯性还是很强。想请龙波开示。修行啊， 这个别忘了龙坡开示的，我们修行某一种长法都行，光腹部升降也可以，但是最重要的点在于一定要及时的知道自己的心。比如光腹部升降，心一动不动的知道说它一动不动的，如果动一动不动时间很久，这个如果一旦它动起来，就会嗔心会很重，就会比一般的人的嗔心更重，因此要及时的知道自己的心。你的心宁静也知道，心散乱也知道，看到腹部升降，去观腹部升降，观腹部升降的时候啊，别只是观腹部，如果只是观腹部，就像这个三毫一样的只是观人中那里，要觉知全身，要觉知全身，但是看到腹部升，看到身体膨胀收缩，然后心是观者，要觉知全身，觉知全身，别只是去这个聚焦到这个腹部这一个地方，如果只是腹部到一个地方，那就只是色摩他而已。如果希望让自己更进一步的话，就去觉知全身，来去看这个膨胀的这个身体收缩的这个身体，一会膨胀一会收缩，不是我，不是我的，仅仅只是物质现象在动，不停的在动的物质现象，要这么不停的这么去观，这样你就可以从这个你被卡着的地方可以松脱出来。要去觉知全身，对，要觉知全身，然后身体在动也要知道，腹部膨胀也知道，收缩也知道，头点头也知道，是觉知全身，而不是去紧盯，而不是这个头这个盯着头这样动，不是的，是什么样子的？身体笑笑也去感觉，做这个摇头也去感觉，去觉知，不停的去觉知身体，这样你就会进步。要去觉知，觉知全身，要觉知全身，整个身体。五号，听法已经四年了，感觉训练觉性好比在黑房间里面摸索开关。曾经和阿江松互动，他说这个观心比较清楚了，可以直接观心，有怀疑要知道，现在能更多的觉知到心跑掉了，看到心是自行去抓取过去和隐逸未来，有时可以不被烦恼习气所欺骗，请尊者开示。你的修行已经对了，不用去纠正，你的心安住变成知者、觉醒者、喜悦者了，但是现在不对了，平常你的心是最好的。佛陀开示说，心本身啊，心本身它是清明的，感觉到吗？心它本身是清明的，这个有烦恼习气掺杂进来的时候，心才会灰蒙。所以接下来如果心清明了之后，烦恼习气掺杂进来，就会看到烦恼习气来了就走，来了就走，所有的一切都是来了就走，来了就走，心就只是观者，已经修对了，而且修得很好。六号，心安住的状态出现很少，请龙坡开示。你跟龙婆说你的心安住是很难的，这是对的。如果你说这个现在的修行很好，这个肯定不对的。心的痴很多，特别散乱，不太有力气。心类似于像以前的阿姜怂才尊者，阿姜怂才尊者以前就像你这样的昏沉的这个状态，虽然他是一很好的人，但是心是昏沉的。但是这个方法就是要去动，去这个不停的去动来动去，身体动来看着身体在动，不停的动，心就是观者。一旦去观身体动来动去呢，然后很快心就会去走神了。这个但是你动呢，是为了去刺激，这样的话就可以让你更快的回来觉知，因此努力的去觉知身体，这个不停的去做家务，去动身体，动来去扫地，去拖地，去洗衣服，去做这个做那个，不停的动来动去的。一旦常常的去动的话，接下来就会看到身体在动，心是观者，就会这么看见，最后这个痴就会消失，那个修这个心理水平就会提升起来。因此你要以身体来帮忙，用身体来帮忙，那个身体不停的动来动去，别坐着一动不动的，如果坐着一动不动的话就会昏沉了。 你要动来动去的，不停地动来动去的。那个吃很多的人啊，就必须要努力的去这个以那个不会静止的那个长袖所缘。如果是昏昏沉沉的，就不停地动来动去，不停地动来动去，动来动去。一旦心有了力量了之后，这个就可以这个坐下打坐了。比如像你现在的心比刚才要好，你感觉得到吗？听那个 CD， 听龙波的 CD， 然后去这个透过做家务不停地去动身体，这样你的心就会慢慢有力量。七号，学法三年多了，日常生活中家务活很多，有时候觉知自己但迷失，紧盯很多，固定模式基本上每天晚上是40分钟，光呼吸或者是念佛陀看心跑掉，不知道我的修行是否正确，请龙婆开始。修行已经对了，你的心已经进步了。如果修行错的话，或者没有修行，心不会是现在这样的一个状态的。比如像现在烦恼习气进来的时候，你会看到心有任何的动静，你也可以看得到。早期训练的时候久久的才看一次，但是不停的去训练，持续的去用功，每一天去用功，接下来就会越来越快了。这个取决于我们的这个投入度，我们有兴趣不停的去及时的知道自己的心。如果没有这个兴趣，对自己的心有兴趣，我们只是关注的是时间的事情，外面的事情，禅定就不会升起，我们的心就无法安住。别让它这么跳进去，要回来觉知自己。七号要回来觉知自己，要退出来，头抬起来，头抬起来，这现在比刚才好，要这样待着。然后有时候会跳进去，要及时的知道，心跑去想了，及时的知道。这个平常要在这里待在这里，要去觉知，不要去呵护它，这个也是无常的，但是这里很好，感觉到吗？这个地方心并没有损耗能量，心并没有在做什么，你跳进去紧盯的时候，心已经在损耗能量了。现在心跑去想了，心跑去想了，要及时的知道，回来觉知，觉知，回来觉知自己。现在你要送心去看了，心跳进去了，退出来，退出来，回来觉知自己，哎，回来觉知自己，这个依然忍不住会去观察，不用去观察它了，这个让感觉升起了之后它会自己看见的。现在不用去看说哎，它是什么感觉，不用去看它的，不用去找说现在有什么样的这个境界，就是平常这么去觉知自己。然后一旦心跑掉了，跑去看了，我们知道说心跑掉了，心跑去想，知道说心跑去想了，这样你的心就可以这个安住，独立凸显，要不停地去训练，你的训练已经进步了。八号，这个2018年曾经参加过第九届禅修课程，那个时候不会修行，但是得到了龙婆的这个鼓励，回来一年多之后才会觉知自己。现在持守五戒，每天固定形式最少进行一个小时，念诵半个小时，心跑了知道，不清楚现在的修行状态怎么样，确定永不放弃，请尊者指导修行，感恩。你的训练已经对了，训练已经对了，继续用功。比如说你的心有快乐，很高兴，你训练，你觉得龙婆说你训练对你的很高兴，要知道高兴，知道所有升起的感觉，看到每一种感觉都是来了就走，所有的一切来了之后，所有的一切都会走，你仅仅只是观者，跟他毫无关系，对所有的一切都保持中立。如果没有保持中立，他有满意及时的知道，不满意也及时的知道，这样不停的去训练，你的训练很好，很好，不错，很好，每一个人都很好。比如说四号，要觉知自己，心跳进去了。四号，你心跳进去了。四号退出来，退出来，对，要回到这里，而不是这个轻跑进去。 就只是去觉知，就只是觉知，而不是。其他剩下来的就要用心去修行，其他剩下来的人用心修行，一百个人要努力的去觉知自己，就像龙坡刚才所教导的那么去用功，什么东西可以跟别人分享的就去分享，比如说我们有一些领会，有一些领悟可以跟别人去分享，我们用心去持戒，不迎合不迎合自己的烦恼习气，我们去训练让自己的心安住，让心有力量，每一天去训练，安排时间出来修行，我们开发智慧，去看名色，看身心工作，我们的心仅仅只是知者观者，要努力的去训练，常常的去看见，多多的去训练，常常的去训练，最后我们的心就会提升跟进步。修行啊，高僧大德能够帮忙的就是为我们指这条路，我们必须要靠我们自己去上路，就像我们吃饭，高僧大德也许可以告诉我们说，哎，这个可以吃，这个可以吃，但是真的 放到我们嘴巴里面去，我们必须要自己去咀嚼，自己去吞咽，法呢也必须要自己去动手，如果我们不用心，不去动手去实践，时间过了之后，我们仅仅只是获得的仅仅只是这个不懂事儿，这个这样，而且我们的心会越来越脆弱，心的自然状态就是会不停地下堕，我们必须要努力地去训练自己，每一天去训练自己，有戒，有禅定，有智慧，这样我们的心就会慢慢可以提升它的层次，这样慢慢就会好起来，到了某一天我们就可以来到离苦，但是如果我们一直卡在，就只是卡在世间的这个快乐，世间的这个快乐龙婆已经说过了，那个是夹杂着永远都夹杂着痛苦的快乐，我们有钱我们也依然苦，我们有什么东西我们都依然会有苦，我们有家也会这个有苦，因此世间的所有的一切能够给我们带来快乐的不仅仅只是为了我们带来快乐，永远都会夹杂着痛苦跟负担，但是我们又需要跟他们在一起，我们不去拒绝他，但是我们要会跟他们待在一起，跟他们待在一起别变成他们的奴隶，跟他们待在一起的去提升，让自己的心灵水平越来越高，是为了有一天我们可以真正找到真正的快乐，那个是永恒的快乐，这个大乘佛法称之为这个佛，这个称之为这个什么净土，曾经听说过吗？净土，净土，佛土，净土并不是某一个世界，那个是那个境界，实际上就是我们的心自由的这个状态，也就是我们的心摆脱了烦恼习气，我们的心啊跟佛陀啊就会这个合而为一了，我们的心跟高僧大德跟所有的阿罗汉就会合而为一，就会是在纯净无染这个角度去就是平等的，那个是真正的这个净土，说那个是佛陀待的地方，有非常多的佛陀在那个地方，有非常多的阿罗汉所待的地方，这个佛土净土并不是在远处，一旦我们的心什么时候纯净了，那个时候这个净土就在我们面前呈现了，如果我们的心 要想能够纯净无染，我们必须要这个烦恼欲望止息，欲望要想能够止息必须要有智慧，看到身的实相，看到心的实相，不再执着，知道说他们都只是暂时的，来了就走，来了就走，心保持中立，不再执着，不再抓取，心就会放下，这个欲望止息，心欲望止息，这个佛土净土就会在我们自己内心呈现，但不在某西方的某一个这个地方，不是，这个净土就在我们自己就那里，就在我们自己的眼前，慧能大师、黄伯禅师他们说，只是睁开眼睛就已经看到了，醒过来就看到了，睁开眼睛就看到了，根本不用去别的地方去找，我们去找那个净土，找 这个，但是我们找不到，是因为欲望跟烦恼习气，全部都因为欲望跟烦恼习气。如果什么时候我们的心欲望止息了，这个净土就会在我们的眼前呈现。因此我们要去训练，就在我们自己的心里面。如果心不苦了，这个如果心没有欲望了，就再也没有什么想要了，心才是真正的问题。好了，今天就到这里。龙婆为每一位这个祝福送上祝福，赐祝福大家坚强进步，在修行上面要进步，然后这个在生活中这个不会太痛苦，不会太困难，能够去提升自己的心，能够来到离苦的这个状态，至少要离苦有次第的越来越近。